大家早安。各位，我们主日刚过的时候呢，讲到普遍恩典跟什么特殊恩典啊？各位啊，我们都听了这个信息吗？都听了非常清楚了。圣经怎么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所以有一些的祝福呢，我们信徒和非信徒是一同拥有的。有一些的自然的定律是，在我们信徒的身上，也在非信徒的身上啊。比如说，如果我的孩子呢，那不读书，那非信徒的孩子呢，好好读书，那我不能说呢，我孩子是蒙恩的，所以他去到考场的时候，忽然间很多东西课题他都会了，这不可能发生，对不对？我们犯法，跟非信徒犯法，都要受到一个法律的制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是一般恩典的定律之下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会知道，我们这蒙受特殊恩典的人，因为父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好的后果，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会知道这个里面有他的管教，他的更新，然后我们再次向他求恩的时候呢，神会向我们显明，那叫我们从我们的过错里面回转，参与上帝的圣洁。那我们经过这样的炼净之后呢，我们能够将我们过去的经历那分享出来，见证主恩这是何等的恩典，特殊的恩典。但是如果对一般不认识神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他们遇到一些不好的后果，那只是什么？这是上帝一般原理之下的一个刑罚而已各位会知道吧。所以呢，我们都会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但是呢，各位一定知道说，这个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能够融合在一起，然后也掌握得很清楚的信徒其实不多。其实这方面我们一直要反复的经历，反复的确认，这样我们在普遍性的那个原则上我们很清楚。比如说我们对人情世故啦，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学问我们对比如说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明白，就是世人也都知道，世人也在关注有些医学的事情这我们都懂。但是呢，我们同时也懂得怎么寻求那在暗中应允我们的上帝，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的带领，随从他的引导的时候，经历他恩上加恩。各位，这个两者能够融合的人，他就是好像既在世界活，但却能够胜过世界我再讲一遍，这方面的奥秘不是你头脑懂的，你要反复的经历很多次，甚至要操练，很多的操练需要的比如说我们做牧师，我做牧师也一样，对不对？我每次跟各位说，我的小儿子他有调皮什么，每次他在学校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回来都是一样一样，老师投诉的东西一样一样，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慢慢有一点软弱的时候呢，每次都一样，好像感觉这都是在一般的原理里面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来到主的面前，尽心的要寻求他，我们就发现他每一次有一些调皮的事或者这些捣蛋的事情里面呢，一定有主特殊的恩典向我显明，让我知道怎么在这个事情上要更好的教导他那有一个新恩每次会经历得到。所以呢，这个不是这么自然的东西，你们了解吗？不是这么自然你能够经历的。有时候呢，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跟着那个情况走比如说有病的人，就是每次听到医生的报告都一样都一样，那叫吃得好吃得不好，健康的照顾健康不照顾你都一样，好像就是那个病在我的身上，对不对？但是呢，各位你一定知道，好像是一般的原理在你的身上像老了退化了还是什么，但是你寻求主的话，那个地方主会向你显明有新恩。阿们。那么有些弟兄姐妹说，那牧师为什么这个原则你一直强调，为什么这个信徒要掌握的这么清楚呢？各位我现在进到主题各位，你问你自己，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问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能在教会里面生存？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的都是好像属灵的话，感谢主啊，赞美主。很多人都是在教会，好像看起来哦很热心，很有爱心，人也尊重你。但是呢，你去到外面，你所说的、你所做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很实际。那有些人情世故的事情，好像你不明白，也没有感觉。然后你讲到别人的宗教的时候呢，有一些别人就是佛教啊、道教、回教这些，好像你心里面是先是对立啊啊，那要跟他传福音，要反驳他啊，心里面是这样。但是呢，你没有问哦，他们这个有一些伦理道德这个方面的东西呢，你也是心里面有尊敬。因为你为什么尊敬？因为你知道这些人的伦理道德也是神安放在 人的良心里面的事情，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你对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尊敬，然后再怎样的把他们有带到神的面前。各位，这个就是你对一般恩典跟特殊恩典里面的 你掌握的很清楚，你们明白吗？好像你的孩子也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问题在这个世界里面，烦恼的事，那你不能每次跟他讲我们祷告，孩子祷告，那你到一个地步呢，祷告了也一样，你孩子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要怎么讲？那你一定要跟他一起查验，那主一定有独特的带领，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那我们一起寻找，然后你要说明给他，这样你的信仰才是一个活的信仰，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正在带领我们。但是我们有死死板板的那个心灵哦，因为我们对真理有一些误解，或者我们有一些偏激，各位，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错过了神在世界在人当中，在自然界当中那他的作为。各位，我曾经有一位弟兄他就问我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这弟兄他很可爱，他就说，牧师，我信主前我工作很卖力很魄力的，但是信主之后呢，哎呀，我对世界的东西没有兴趣了我现在对工作没有什么上进心只有天天想着就是工作那就是基本的做完了，就是想快点下班去参加聚会只有想读经读属灵书籍他说我现在工作没有什么上进心，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的，他就这样问我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挣扎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很可爱的，主所爱的那我就跟着弟兄说，我说弟兄，你刚刚信主看到了天上的大光你忽然间对上帝的事天上的事很感兴趣只喜欢参加聚会听信息，这是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并且这个是我们的中心。但是我跟他说，但是你当你越来越认识福音，在教会听信息，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你就知道你要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你从教会里面走出来的那个刹那里面去到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人有工作人有婚姻有家庭有儿女，对不对这个世界的人呢都有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那你问你在这个时候你跟他们在一起那你要怎么把基督的恩惠带出来？这个世界的人你会遇到有很多有困苦的人困难的人比如说有病痛，有病痛的人他们心医生怎么说那要吃什么药，他们的心他们的挂心都在这个地方他们担忧惧怕牵挂都在这个地方，你不能说这些不重要，对不对？因为实际的一些难处他们有的时候，那你要怎么祷告，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的信仰是不能只有在教会里面，那我要影响他们，我要怎么进到他们的心里面，认识他们的一个需要难处，然后把这个上帝爱世人的这个上帝的福音要传给他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跟这个弟兄这样说，所以各位一定记得说，我们的主拯救我们之后把我们差遣到这个世界，我们的主把 永生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永福，我们真的 不需要怕什么。我们的主也把什么真理给我们，真理呢，叫我们看事情看得更完全，甚至比非信徒更完全，前因后果都知道，对不对？但是上帝也把什么大使命给我们，有没有大使命？你知道的，这个是我们绝对的一个定向。如果没有大使命，我们信徒信了主马上就回天家就好嘛，为什么在这个世界还要卷入很多这个人情世故的东西啊，那个世界的东西要学习啊，这些东西学到老 活到老学到老，对，这些是为什么？因为有大使命。所以大使命上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方面，我们为什么一般恩典特殊恩典要融合起来，然后不但是头脑懂，你实际的活用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呢，我们要怎么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今天我定了这个主题，我们一起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前书我们都很熟悉的这处经文，我常跟各位读，但是今天我比较详细的解释好吗。哥林多前书九章，我们使徒保罗呢，他说什么？九章第十九节，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什么呢？为了要多得人。各位，最尊贵的人是能够降卑的人啊！首先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那信从他的人，现在我们使徒保罗也知道，最荣耀最尊贵的神的儿女也是使徒，他是能够降卑，不管有什么条件啊，学问啊，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多得人。各位，多得人也不是一个观念，对不对？你多得人，你要做人的仆人。那做人的仆人呢，我们现在哪里有做人的仆人？我做你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做你的仆人，我要怎么洗你的脚，服侍你。对弟兄姐妹来讲，有时候你需要聆听，要接触，有每个人的背景经历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是要做仆人的一个观念。所以传福音者啊，是真的做众人的仆人。那二十节说，然后他怎么做仆人呢？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他也明白，他也知道他的民族，特别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要怎么接触他们，他们的口语，他们的一些观念，他们在律法以下的人每次摩西的律法说，比如说，但他也懂，你们明白吗？上帝把你生在新加坡，生在中国，生在马来西亚，各位，这个是我们一看都会知道的，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自己的同胞们，首要是一个肉身的同胞，对不对？所以呢，有肉身的同胞的那种情谊在里面，但是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得着他们，对不对？所以信了主并不是这些东西全部丢掉这个东西了，当然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新加坡人，我是天国人，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跟我同族的人在一起，我要怎样？那另外保罗又说，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啊！各位不要乱解经哦，没有律法，我们现在也没有律法，人家乱丢垃圾，我们也丢垃圾，然后为了要跟人家传福音啊，那就这样的，不是讲这个东西的。他说什么？我们是在基督的律法之下。各位，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回答我，什么？很多爱啦，对不对？基督的律法一个字就是爱了，爱是一个 universal language 普遍性的言语来的，所以你爱人，无论怎样，你跟谁在一起啊，什么种族在一起，你爱他，尊敬他。如果他是一个人啊，他不是猴子啊，你爱他，尊敬他的话，你一定会得他的喜悦的。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跟没有律法的人啊。你跟你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我要怎么，要跟他说什么要怎么改变他什么东西。各位，你先记得爱他，尊敬他先，因为无论怎样他有一个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有尊严的，对不对？ 一个老人家90岁也是有一个尊严的，你不能看不起我，那这样各位了解吗？哎，就基督的律法之下。然后呢再讲什么，下面就是说22节啊，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唯要得软弱的人。各位各位现在看哦，第一个保罗说什么？有律法的人啊，犹太人每次高高在上嘛，然后外邦人没有律法的人，然后现在比没有律法的人再更好像有一点逊色是什么？软弱的人。各位所以呢现在保罗说啊，我做有律法的人也可以，我像是没有律法的人也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做软弱的人也可以。各位，我们人都不想把自己软弱带出来嘛，但是实际上除了神是不软弱的，我们都有软弱，对吧？各位忙起来你看你软弱不软弱，就是唉，是批评，开始埋怨。你生病的时候软弱不软弱？有那种。所以呢我们软弱的，我们很多担心担忧，牧师也把自己软弱也跟各位说，对不对？有时候啊，我做牧师我也会为孩子担心的，一定会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人家看我的时候，哎，真是啊，你真像一个人啊，人应该有的你也身上也有，人有软弱你也有软弱，但是你好像也有喜乐也有答案，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软弱的，对不对？因为软弱是什么？软弱是一个人的特性来的，人的特性的，我们人都有软弱的，所以呢当你有软弱你显出来的时候呢，很 不用故意跟人家说，但是很自然的这样显出来的时候呢，人都知道你很真实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软弱中我们需要神，对不对？所以呢保罗这样做的时候他说什么？无论如何怎样总要救些人，这是他终极的目的了。凡我所行的23节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阿们。各位各位有没有好处啊？各位，今天牧师在这个地方过来给各位讲到，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啊，没有好处我干嘛要来啊？但是我要得的好处不是地上的，乃是天上的，神的赏赐，对不对？每天每天累积起来，所以要得这好处的。那很多的人就没有得这个好处，然后只有服侍的时候以事物为中心，或者关注人有没有认同我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失去了好处。所以还有更重要，为什么会失去好处呢？我这边顺便讲一讲，你们看这里保罗他说一个很重要的话，24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的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你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你们也当这样跑， Run in such a way。 各位，现在你要跑，在这个罗马竞赛里面，很多的这些跑步的竞赛，跑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得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得奖赏，第一，你一定要在跑道里面跑，然后第二，你一定要有目的地，你的目标，不能乱跑。所以各位，我很多基督徒呢听牧师讲的话，一般恩典的这个信息我很开心，哇，是啊，这个我们人啊要在这个地上要有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但是呢后来你发现啊，他就是整天搞人情世故搞人际关系啊，人很喜欢他，哇，他就很 happy 了。反正你问你搞这些东西你天天接触人啊找人，你有没有定向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你是要传福音给人，把人带到永生里面去吗？如果这不是你终极的目的，喜欢教会很多人我喜欢哇，讲福音很厉害，哇，就可以说服人，我很开心。各位你要小心啊，你只有这样做的时候呢，你的心智不是这么清楚，你在跑的时候你的目的地是什么你不知道。那很多人就是这样服侍的，到最后他觉得哎呀 no meaning， 到最后我做这些做什么啊？有一天呢好像得不到人的认同啊，或者没有那个成果的时候呢，他就放弃了。但是圣经说 run in such a way， 各位，你跑赛跑的时候你的姿势多美没有用 重要是你要去到那个终点啊，那个终点你知识多美没有用，但是各位会知道啊，你要跑到那个终点，得时不得时传福音，无论跟谁在一起都愿意要他们认识福音的好处，要拯救他们。各位，这个事情呢是全世界最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因为有仇敌阻挡来的。在人的层面，我跟你们说，其实呢，这个传福音以福音为中心，凡是为福音的缘故，这个观念呢，其实我发现在教会里面 90% 的信徒没有的。在教会服侍一下啊，做一些善功啊，这样好像哎呀，不要白占土地，安抚一下属灵的良心啊，这样哈，只有这样做而已。我跟你们说，真的有一个定向很清楚。如果我有一个家族，我要为他们能够认识主，得到救恩祷告。如果我去到这个公司里面，我要怎样开始为这里神要拯救的人祷告。各位，你问有多少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各位，其实呢，有一些人是开始信主的时候是很积极很愿意，对不对？但是呢，不由自主的那个生活忙起来，然后慢慢很多生活的拉扯就来了。有些人是开始工作忙之后，有些人是开始有孩子之后，你看他就开始整个冷淡起来。有时候我们还要面对什么？我们的病痛，有时候也要面对我们的自己的软弱或者试探，很多方面的。其实你们知道吗？这都是要拉扯你们，让你们不要跑向那个上帝定的那个终点。所以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有时候有一些人呢，我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比较普遍的，因为我在教会30多年，我看真的半途而废啊，半途而废。那个有些特别，我发现家庭这个东西啊，各位一定，特别我们拜师的聚会都是很多妇女啊或者参加，你们要为自己的家庭祷告。要怎样？不要因为孩子呢而叫你不能来到主的面前，不要因为孩子你不能参与这么荣耀拯救人的灵魂的工作。各位记得这个东西，普遍性在教会里面呢，妇女们呢，还是弟兄也一样，生了孩子之后呢，孩子在长大的过程的那个阶段呢，10多年了，你在教会很少看到他，圣工方面很少他有参与，他是好像很奇怪的哈，这个孩子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但是呢这个东西叫他，然后呢孩子忽然20岁了，开始不需要他了，你就看他出现了，你好像没有东西做了嘛，在家里面忽然间就这个样子的。那你说你20年你好像在一个跑道上啊，你停了，然后20年后再开始再跑，那个时候我跟各位说，这些都是我们把好的东西，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儿女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基业。但是其实更重要是什么？这个孩子给我的经历，我养育他的过程，给我的见证，给我的熬炼，对不对？这个当然我怎样能够更好的那把福音传出去但是我们有失去这个眼光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所以各位不是这么简单的有些人我要为主活，我要传福音，我要向着标杆直跑。各位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讲了这个东西，第24节，对不对？要怎样跑？第25节他就说了，你要凡交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各位，这个经文的主要字眼是在哪里？凡焦虑争胜的都有什么节制？各位，这个节制 strict training 的意思，各位 这句话很重要。在保罗那个时代，真的罗马时代呢，很多这种罗马竞赛，这个 sporting event， 对不对？你要参加的话呢，要10个月要锻炼，然后才能够参加的，所以要有很多的节制，那个 strict training， 要锻炼。我们要服侍主，有效力的服侍呢，不是你心里面现在很愉快要做你就能做的，你愉快要做，等一下不愉快的不做了，对不对？所以要经过一个 strict training， 要有节制的。你们看牧师我这样服侍教会，一来这样做其实没有节制做不到的，你们知道吗？ 整个每礼拜啊的那种很紧张的状态，有时甚至啊服侍多了，这个礼拜四次五次讲到，明天还要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网络上跟他们要讲，有时候你要自己几点要起来，有时候呢这两个小时里面要做什么，然后在下个两个小时里面要做什么，要完成什么，这个是 very strict training， 很有节制的，很有 discipline 的，你们明白吗？不是你一次做到能的，但是呢五年十年这样服侍，但是向着那个终点看的时候呢这样，然后呢 一周里面哪一段时间抽出来，有时候要探访哪一些人，都要想好这个东西，然后孩子又回来了那你要知道孩子也是服侍的对象，对不对？也要接触他们，孩子回来跟他们谈一下话，所以东西要放下，所以之前之后之中然后晚上要睡觉前这些要做什么，然后你累当中的你身体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你要运动，要跑步，要游泳，给自己还有那个 stamina 这样继续走的，你们知道吗？凡焦虑真胜的都有节制，都有这样的锻炼。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你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这里懒散一下，那边看一下这个电视连续剧，什么都完了，那个时间全部没有了，而且刷手机刷一个小时什么都不用做了，那个一小时就走了。当然我知道有时候有一点消遣，有一点要松一下，人也不能一直很紧张，对不对？松一下然后再走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焦虑真胜的那种节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我说了什么？保罗说你们跑的时候呢要怎么跑， run in such a way， 对不对？那有些人很难啊，我们是这样说，又有工作，又有孩子，又有家庭，又有这个，又有生意，哇，这个很难。各位，因为你没有锻炼，你没有 go through 那个 strict training， 这是很重要的。我所以现在信主是要舒舒服服的宣告祝福哇，然后财富来了就好了，这哪里有这样的信主的？你这样人家来信是因为因为你成功，所以他要的不是你的耶稣，他要的是给你成功的，所以呢他才随便信你的耶稣。对，你们了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继续看焦虑真胜下面更重要的话，然后你说什么？哎呀，这里下面说人为坏的冠冕都会这样做，我们为不坏的冠冕我们就埋怨累很辛苦这样，然后灰心就不干，各位绝对不是这样，这就不成熟了，这个就是你对福音的价值不看重。所以呢保罗是这样，你看第二十然后二十六节他再强调，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很清楚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有定向，我不是在这个地上搞花样搞人际关系，我是实际的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不是打空气，不是无定向的。然后下一句话怎么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各位这句话注意听攻克己身英文说 I beat my body to make it submit to me。 这个身 body 各位要怎样？要降服于我。我是什么？我是我里面的这个人，我里面的这个新人。但是呢外面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身体，这里讲的是 body body 身体，不是肉体，不是 flesh， 是身体。各位身体是不是邪恶的？身体是不是邪恶？不是，身体不是邪恶的， flesh 肉体才是邪恶的，你们听得懂吗？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呢有没有需要？身体的需要。各位你饿了需不需要吃要喝？你累了需不需要休息？有婚姻生活的有没有夫妇生活？这些你需要温暖。各位你忙的时候你需要慢下来，对，这个是身体的需要，这个是不是邪恶的，你们听得懂吗？ This is not evil，不是邪恶的，但是是软弱的，你听得懂吗？身体是软弱的，是很多的一点点不能，一点点哎呀不感觉到被爱，一点点灰心，一点点无力，有没有？这身体是这样的，各位，这个身体有罪的身体，对不对？虽然这个身体本身是没有罪的，但是已经有罪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这个会退化的身体。 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我四十岁，我以前三十岁跟四十岁，哇，现在服侍真的不一样，感觉哦，真的。还有五十岁，哇，那后来又发现，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哎，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因为这个身体慢慢衰退的时候呢，那里面的人啊，是如果你有锻炼他，很奇妙的，他里面的那个力量，哦，能够叫什么？叫这个软弱的身体呢，被这个里面的人影响，甚至降服于他。所以这个里面的新人要服侍主，要跟从主。那这个软弱的身体说很累了，很辛苦了啊，没有同工了。那这个对不对？很奇妙的。但是因为你有训练过，常常仰望主，然后克服一个一个难关，在这个心灵里面啊，常常这样跟从主的结果呢，这个软弱来了，哎，不交给他。你们听得懂这意思吗？所以我跟你们说，你们要训练你们里面的人，你们一忙的话，你们就埋怨，有些人埋怨配偶，埋怨家里，然后呢，下一个就是埋怨牧师了，因为牧师给我这样多事工，对不对？这个气一定要出，一定要发几个箭出来要射人，这个就不叫做节制，这个就不叫做 training 了，这个不叫做攻克己身了，你们听得懂吗？然后有时候一累的时候呢，是休息一下就起来，或者去运动一下，身体不想动还是怎样，但是要怎么，因为要更大的意向，那个要前往，所以呢不得不要叫身体起来动一下，活泼一下，松松筋骨一下。那很奇怪的这个身体慢慢就随从这个里面的心智，里面的毅力你们明白吗？但是这个心智这个毅力是为什么，从哪里来？从他认识福音的好处而来，你们听得懂？所以呢，保罗呢，所以他这样的辛苦的服侍，但是他常常喜乐，凡事感恩，有没有？所以最后他说什么？所以叫我什么？恐怕我传福音给人，自己反被弃绝。各位，有一些牧师解释这个经文说，得救是好像会失去的，被弃绝，其实不是。这里讲的弃绝，其实原文是什么？在赏赐上被弃绝，赏赐，并不是讲救恩上被弃绝，救恩是不被弃绝的，已经被主得着，是主永远保守他的，救恩不弃绝。但是呢，在你服侍主的当儿，你不谨慎，不攻克己身，不叫身服你，你每一次受很多的身体的状况啊，软弱啊，情绪来限制，所以你就发现，传一次福音，然后下面，就是被攻击到半死，然后呢，然后整个人就不对劲了，然后就服侍一点点，然后下面，要恢复的时间更，所以呢，变成这个人慢慢就不服侍了，慢慢就好像哎呀，跟人在一起就受伤了，哎呀，这样不做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要凡焦虑争身都有节制。要攻克己身，叫身服。各位，所以呢，你做的最后呢，能够与人一起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你要把一般的恩典跟特殊的恩典，你要结合在一起，不是现在这个道理这样听的。你们了解吗？有很多很多的要揣摩，要挣扎，要经过，然后你活在这个自然定律的世界里面，有一些很自然定律的东西发生，你的身体也退化，有家庭的时候家庭的忙碌，对不对，这些也重要，不能说不重要，对不对？你有病了，有要看医生，也是要花时间，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一定有神特殊的引导，你要寻求他，查验他，紧紧的跟从他，那然后这当中恩上加恩在你身上。所以呢，弟兄姐妹，这方面我们等一下多分享好不好，这个信息呢，不是单单道理这样懂的，有很多的确认是需要的，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语，这样的勉励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跟从你，我们其实不孤单，因为每一个人遇见的我们都会遇见，连我们使徒保罗他经历的我们都会经历。但是主，感谢你 把你的启示透过你的使徒写出来，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但是全能的主你带领我们，你也把服侍你的那个奥秘原则告诉我们。主，让我们在这个方面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们。主祝福我们等一下的分享，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